主耶稣曾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也藏在他里面啊。他说他的多结果子，一切的力量的源头都来自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再去回到这个葡萄树身上，唯有主耶稣不会让你失望，唯有主耶稣永不改变，唯有主耶稣奇妙的主，奇妙的安排。树身上，在耶稣的救恩里，我们感受到一份爱，一份从天上来的爱。它好仿佛把我们的心里面的冰雪融化了。这个是一个赞美之泉，是首很久以前的诗歌。它是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今天晚上，让这一份爱与恩典滋润我的心。
让我们
的心中有很多冰冷，有很多的受伤。我们渴望天父爱与恩典，再次让这些活水涌流进我们枯干的心。今天晚上在晨光之家，充满的是生命的泉水，充满的是生命爱与恩典的光。去找人找机会，还是自己去找方法来自我救赎。所以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真的愿意感受到这份从天上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枯干冰冷的心再去溶解。谢谢天父，求亲爱的圣灵你现在就来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充满仇恨、充满受伤的心，可以到主面前，可以知道我该如何面对。这个世上的荒谬的事情太多，让人难过的事情太多，出卖人的事情太多，以至于我们有时候都灰心了，有时候都不想去计较了，甚至只想远远的离开了，不再愿意去面对。所以主，我们再次愿意靠着你的爱与恩典，我们勇敢的面对人生一些荒谬，让我们大胆的用你的真光来面对世上一切的让我们难过的事情。谢谢你给我们新的生命力，给我们新的活水、新的光、 谢谢你啊，我们愿意今天透过主耶稣的教训，我们知道如何活得更精彩，如何活得更有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世界是不是很荒谬？爱你变成害你，经历过没有？有很多人举着爱你的牌照，爱你的那个所谓的口号，做了很多让你很难过的事情。有没有经历过啊 ？Eric 有没有经历过？
有，但是每一次经历的，我们就长了一次啊，就是还是爱他们的。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们看见的那个方法。
神的启示每一个人都我们都会好心做坏事，对不对？啊，主啊，怜悯，经历过。所以我们都是一群瑕疵，都是一群瑕疵，领瑕疵。就是说我们根本看不清楚但为什么我们看不清楚？有时候我们能悔改，能回转，因为我们谦卑。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既然人与人之间这么容易就伤害对方，彼此伤害，所以主耶稣曾跟我们说，你们要彼此做什么？死角啊，死角但是我真的感觉到那些伤害存在还是不存在，痛还是不痛，痛还是不会痛，告诉我Eric， 告诉我公姐妹，这些被出卖被伤害痛还是不痛？痛还是不会痛？
是很痛的
啊，你不痛就厉害了，比耶稣更厉害。那么里面会有仇恨吗？会不会有一瞬间那种苦毒啊、仇恨、很难过，会不会有没有经历过？没法饶恕他，没法饶恕。公姐妹，我知道你曾经有段时间里面很痛苦、很生气。好像被出卖，那段时间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失望，感谢主，觉得随着时间的要求，有主耶稣的爱也就饶恕了，感谢主，印证爱。
但是有一段时间很大的被出卖的仇恨，对不对？很难受。
对对。
很难受，曾经埋怨什么？为什么啊？大声一点，
接受不了，在那种环境接受不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神为何容许这些不公平的事，甚至那些伤害领导我们？他要考验我们。是的，现在这个世界有很多无理的。无辜的伤害会临到爱神的人林丽姐到底面对不公平，面对那些不公义，明明应该公义的基督徒团体不公义，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失望？
很难过。很难过。
什么？
会难过。有时也会愤怒。
对，难过愤怒。耶稣会难过会愤怒吗？会的。所以你不要难过，耶稣知道，他都难过，他都愤怒。哎呀，这个要不幸要薄膜的时代，我在你们当中要到什么时候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主耶稣讲过最重的几句段话就这样。林丽他讲这段话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主耶稣的心情当时是怎么样？ 真的能感受到吗？女儿很失望，对门徒很失望，对那些不信的人很失望。我不能说主耶稣有仇恨，主耶稣心中没有仇恨，根本不关他的事，他是天上来的，但是他里面有难过。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一个心有永生的人，该如何处理仇恨？没有公义的心不有愤怒的，有愤怒有时候被再被欺压就会感觉无助，无助后面是什么？告诉我公姐妹，到底无助了还是被迫害？灵力到底无助还是被迫害，不公平的对待，后面会有什么出现？
失望。
绝望，对对对，还有没有？姑姐妹，还是被伤害，会有什么出现？
很失望，很失望，也很愤怒。
想起那个人，看到他都不想见，对不对？
对对对。
我告诉你，进到这种情绪，就是仇恨。我想问，先知可以怀恨，怀怨恨对生活吗？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可不可以？我们的公姐妹，可不可以？到底心怀怨恨？作为一个神的先知，你要亲近神的全神的话的，这样怀恨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所以在一段环境中想到耶稣基督，也就把这些事儿就不恨了，就过去了，感谢主。
讲到主
就饶恕了。
就饶恕了，对，因为主有爱，所以我们爱要饶恕别人，先感受主的爱。我们爱，因为主先爱我们。但是这个仇恨、这个怨恨、这个失望、这个绝望，后面就是仇恨，真的，我们无助。失控，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人为何会产生仇恨。Eric， 人为什么会产生仇恨？实际上有很多人都产生很多仇恨。人为什么会产生仇恨？
妒忌，眼红。
啊，还有眼红，对对对对，还有没有？啊，产生仇恨。
一些是以为爱对方，但是做错的方法就会产生仇恨了。
是你爱人，对方伤害你，就是我说了，有恩就有怨，有恩就有怨，对不对？他认为有恩，
对对，
然后他的这后面就会怨恨的啊，被辜负了，被出卖了。另外是真的受伤害。不是妒忌，不是那个什么嫉妒，是真的你被伤害了，无论对方什么理由，你受伤害了，被误解。Eric， 被误解好受吗？
不好受，很辛苦的，其实。
好辛苦，但解释有没有用？
解释是反而会让那个事情更糟糕，所以就选择了沉默。
所以有一个张茂松牧师说，四个不，他起初说不要解释，不要掩饰，不要自我可怜，不要反击。你越反击就没完没了了。现在人根本就很容易就转台了，换台，对不对？都有其他事情分心。当你不还击不解释，很快事情就过了，呵呵，根本你没有那么多粉丝，对不对啊？所以留意注意，魔鬼想你反击，魔鬼想你解释，魔鬼想你很愤怒的去骂对方，结果怎么样？就没完没了了。每一个人去伤害另外一个人，特别是基督徒，都有理有据的。都有理有据的，认为自己是有恩的，自己是被伤害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仇恨来自恩怨， 仇恨，来自伤害。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当你伤害的对方，突然感觉到受伤害，你应该要花时间跟对方说对不起。啊，不是说你做错事，是说为了让对方产生受伤害的感觉，我们应该跟对方说对不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仇恨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带来什么不好的事啊？只有三位可以讲话，呵呵，你们可以告诉我仇恨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仇恨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你看这个世上，我不要讲基督徒，仇恨会带来什么？中东最多是什么？战争，对不对？还有没有？仇恨会带来什么？仇恨会带来什么？家和万事兴，家衰口不提。仇恨会带来什么？想一想，仇恨会带来什么？人与人有没有和谐？公姐妹，仇恨会带来什么？家里会很舒服还是很？仇恨在
仇恨会带来不和睦，彼此不信任。
要饶恕家人容易吗？
真的不容易，感受。当悲伤还是
你说你说
不容易。
是是，
当被伤害的时候，想要死他确实是不容易，那得有一个时间，但是常仰望神的时候，觉得就想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赎印的时候，我们也就要赎了，感谢主。
我们都记得家和万事兴，家衰好不停，就家道衰，家庭的环境经济衰落，大家都想救马救王，大家都想出主意，就会吵架，大家没信心，彼此产生很多的冲突，都越来越难过。仇恨带来什么？对我们个人心灵枯干，祸不单行。怎么心里枯干？因为你仇恨，你花很多的精力去恨，去伤心，去愤怒，你就很多事情不注意，没有专心，最后容易什么叫祸不单行？做一个事情不顺，哎呀，第二个也不顺，第三个也不顺，还有你忧虑会多不多？艾瑞，但你忧虑多了，你想的坏的事情、惧怕的事情全都出现了，有没有发现？
有发现，对。
好事你不会想的，很容易 negative choice， 就会选择一些忧虑、担忧。但担忧的事情你很惧怕，你就去回应，然后回应的不好，又产生另外一个灾难，所以祸不单行。所以当你心灵枯干或感觉到很低落的，千万不要那么快讲话，那么快回应。我想问 Eric， 满口怨言会留下什么破口？满口怨言会留下什么破口？为什么满口怨留下破口？
满口怨言。
就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留下什么破口？
你就会遇到好多的敌人。你到处都会怎么样说呢？得罪到好多人呢、啊。
得罪很多人，但是我告诉你，我的老师说怨言呐、啊。会让你失去恩宠，溜掉恩高。每个人感觉到你都已经爱你了，你还埋怨，理解吗？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很会做什么埋怨，所以神很愤怒的。你们盯着那个半截五的来骂， 忘记了90%是我从埃及把你们拉出来，保护你们胜过埃及的军队，满口埋怨，为要帮助你的人很烦，同意不同意？所以满口埋怨的人会失去恩宠，无论从神从人来的恩宠，甚至会漏掉恩膏，哇，这个是最可怕的。所以求主怜悯，不要满口怨言啊。因为怨言会应验的，按你所信的给你成就，所以仇恨会让你的灵魂受伤，心灵枯干，你会 negative choice， 然后你会没信心，负面选取，然后你会很容易心生怨言，攻击人，埋怨事情，会 attack 的，最后你会失去恩宠，本来爱你的人听着你那么埋怨的，听着你无理的埋怨的，他们会怎么做 ？Eric 会不会躲开你？会不会躲开？
会。
听到你骂怨恨那个曾经帮助你的人，帮得不够，哇，他们听了就怕，下一次会不会到我了？原来帮助你那么多人都被你埋怨的，哇啊！Eric 有什么感觉？好不好？这样怨恨的，
好难受的，我知道了。
对 ，Eric 是个很重情的，所以你会知道。啊，被人误解，然后对方满口埋怨，满口觉得你对不住他，哇，你以后真的不想再跟这个人来往，因为太伤害了。你天天早上晚上一个电话，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恩就有怨 ，Eric 把这个恩怨交给神，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
主的名，为神做的，做完的神已经有赏赐给你了，你不要去讨了。哈利路亚，你曾经帮助这样的一个人过了一个阶段，是你的恩典，是神给你的服事。主会记得你吗 ，Eric？ 主会不会记得你？会不会？所以要小心，留下一个什么破口？罪由心生，杀人由恨人开始，仇恨会蒙蔽双眼。罪由心生，杀人由恨人开始，仇恨真的会蒙蔽双眼吗？林立有没有见过教会里面那些很有爱心啊，教会很热心啊，在外面做一些事情做得哇，好厉害，自己可以说过分，但还以为自己执行公义。林立有没有见过类似的？那个人劝都劝不听的，两群同工哇，好像仇人一样的。林立有见过？
我没有见过。
哎呀，我反而见了很多。一个女传道，她的教会，香港的，那个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想把她赶走，然后她也很恨那些弟兄姐妹那个领袖，但是我去帮助他们之后，要她答应一年之后离职，然后他们暂时和好了，然后她就。不再恩着事工，因为之后要离开了，不恩事工跟他们冲突，还回应他们，帮助他们查经，哇，关系好得不得了，因为没有长远的仇恨了，这个人会离开了，就把仇恨放下，后来越来越关系好，甚至他们舍不得他离开，差不多，最后他就埋怨我，黄牧师，你为什么当时劝我离开啊？因为我不离开，你看我现在跟他们关系多好，现在他们有事围走，就是事桌送别我，我是不是很难过了？姐妹，你都忘记你当时跟他们的关系血淋淋的，又不是我用这个缓兵之计，把他们的担忧、忧虑跟你对你的不满慢慢化解，因为人都要离开了，他不计较了。所以有时候很无奈啊， 仇恨蒙蔽双眼。但有人做和事佬，叫这个和事佬好做吗？不好做。哎呀，所以感谢主，仇恨会蒙蔽双眼，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对，富不足的名砍对方。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作为一个先知，他有永生的，他是神的代言人。我想问你们三个，又常常满口都是埋怨，人又好像都忧虑，然后做事情不留余地，常常很莽撞的，常常讲话都非常负面。我想问你们三个，这样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他能传递神的话语让弟兄姐妹接受吗？可以不可以？知识还在的，但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你觉得仍然可以？这样的门口，就是那么多被伤害的感觉的人，可不可以仍然是一个先知，可以被神来传递他的话语，让人接受？告诉我，你们认为可以的举手。啊，公姐妹说不可以，为什么？
因为做神的代言人就不可，我自己以为如果是正完全的依靠神的话，不可能伤害人，最起码不可能做对不起弟兄姊妹的事儿。我觉得我是这样认为。
我是说，当我们生命低点到这个位置，当我们传出来的话，别人会接受不接受？
不会接
受。不接受的不容易，因为你的生命托不住。所以求神光照我们。主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他讲到真的律法是要洁净我们的心。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我们都成为先知，成为他恩典，成为这个福音的代言人。你传福音，你自己的生命一团糟，充满仇恨，怎么可以呢？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 Eric 跟我们的林立有什么看法，但是德不配位，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就不能靠着主化解这种受伤，这种仇恨，我们的生命这不是个洁净的器皿，神暂时没法用我们，同意吗？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主耶稣，他从永恒看今生，他论先知如何处理仇恨，如何避免仇恨，不要落在仇恨里。所以他讲的这样，我们一起来我读一遍啦。你们千金有话吩咐，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就是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摸利的，就是笨蛋啊，难免地狱的火。哇！所以在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就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不是你向他怀怨，是他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啊，这个很特别的一句啊。然后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要赶紧与他和事，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这段经文我们都很懂啊，我们再读一遍啊，里面有三个问题的啊，三个问题。你们所听见的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兄弟兄是摸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又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向他核实，恐怕他把你送进监，送给了审判官啊，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又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这里有三个问题应该是这里。为何不能骂人？为何不能杀人？士兵可以杀人吗？打仗的可以杀人吗？为何要处理别人的怀恨？不是我恨人，是别人恨我，甚至要主动和好，否则主说不要来献祭。动动你的脑筋，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有点不公平呢。杀人我们不一定会，对不对？但骂人呢？你们有骂过人吗？有被人骂过吗？告诉我，林立，这里说骂人的要怎么样？骂人的会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后果？
骂人的，骂弟兄是难免受公会的审判，骂弟兄的难免地狱的火。
是不是有点夸张啊，林立？真的吗？骂人会被判的地狱？怎么解释？
对，不明白。
对，主耶稣常常讲的每个字我们都懂，但是有点夸张，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我在祭坛献祭给神，讨神喜悦，为什么想起弟兄向我埋怨？我要先去跟他和好，认错，应该不是认错了，就是妥协也好，和好也好，然后才来献礼物。这里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弟兄向我埋怨？我知道，但是我不管他，我来献礼物。上帝说，你暂时不要献，你先去找你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我才悦纳你的礼物。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又不知道了？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这样是不合理的，好像。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看你的不是普通人，神要求你是一个完全人，要像父完全一样，你要慈悲像父慈悲一样，你是一个神的代言人。你不能杀人，因为吩咐杀人的就会被审判，不可杀人。在这里说连骂人都不可以，要当你骂完那个人，上帝说你的事物就不受接纳了。这里是连着前面的，当你骂你的弟兄，骂到他笨蛋，那个 一个蠢猪啊，蠢猪啊，一个废物啊。我想问林立，当我们这样骂一个人，骂完以后，那个人会有什么感觉？常常被这样骂，那些弟兄姐妹他们会有什么感觉？
不知道，明白我
听不到。他们被骂，被骂的人，因为你没有被骂过，对不对？这样骂是很过分的。妈妈有没有骂过我们？笨蛋，笨蛋呢？蠢猪，李丽应该没有吧？艾薇，你
妈没有，
你妈没有。但是被骂的人会有什么感受？当被骂的人，被骂的人，
被骂的会觉得很心痛，因为是那个是一个诅咒来的，我们会这么样想。
你骂他骂孩子，骂他笨蛋啊，蠢猪啊，废物啊，越骂他会越好吗？会不会？
不会不会。
为什么呀？越骂会怎么样？会越来越不好吗？会的，有时候。小心小心，杀人只是一次过，但是骂人的笨蛋、废物、蠢猪，这个就种在他的心里，他不可以立刻死的，他会痛苦到死。有没有记得妈妈骂你，那些长辈骂你，把你变得很自卑，很自卑的，很痛苦，但是没法反驳他。直到你长大了，做事情，遇到一些挫折，这些声音又来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们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痛苦？曾经被人羞辱，被老师骂，被一些哥哥姐姐他们伤害你，我哥哥说我笨蛋，这样都不懂，我以后对英文就没有兴趣了，甚至逃避。都是一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我想问大家，这个你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让对方变得很畏畏缩缩，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无可若求，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废物。我想问，这样的伤害，你认为你该怎么做？让对方一生都带着背着这样的一个 label， 这样的声音，你认为这样的伤害跟你杀他哪一个比较可怕？
你骂人是比较很可怕的。我曾经有人跟我说，很多年前我有说你没有用，过了好多年，就是那一句话就导致他堕落到现在，我真的很内疚。
所以，若你在祭台面前要献祭，神提醒你，那个人你跟他讲的，讲的废物，然后你想起来了，当时他还在你附近，你该做什么？快快去吧。怎么说？你说。
要快快的去跟他道歉，让他舒服，对，
让他舒服，对。要不然为什么你的话会伤害他？第一，也许你是他的哥哥，你的是权威人物，你对他是有一份影响力的。所以作为领袖，作为先知，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你家里最亲近的人，这些话越亲近，杀伤力越大，同意吗？回顾看你家里的人，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伤害他们的话？若你说过的，你在他面前你抬不起头的，你看到他今天这个光景，你有罪的。我告诉你，有时候父母因为 骄子因为难过讲一些重的话，求神帮助你现在就认罪，真的那些过重的话会在孩子生命中挥之不去的。谁会用这种这些声音来害这个人，让他一生抬不起头来？你讲的话只是一次，但是哪一个会用这个话一生重播重播重播，直到他变成堕落？ Eric， 让你那个朋友堕落的是哪一个在背后操作重播重播重播你那句话？
撒旦，恶者。
对了，恶者，他真的落井下石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当你随便这句批评一个人的弱点，批评一个人的缺点，你就受地狱的火。因为你让另外一个人一生都是好像受着地狱的火一样的痛苦，同意吗？一个长期被爸爸妈妈瞧不起的孩子，长期被拿来比较又比不过人的孩子，心灵会很痛，他不会立刻死，但是他会痛苦到死。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杀人诛心，杀人一次过，诛心的让他永远爬不起来。所以父母啊，哥哥姐姐，亲人们，若你讲一些话让对方被 label， 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一生抬不起老头的废物，我现在我们求主让我们一起来认罪，奉主的名说啊，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可以的话有机会 见到这个，我们要跟他说对不起，爸爸说了重话了，妈妈说了重话了，哥哥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不单止没法鼓励你，上级甚至因为太忧虑才犯错了，说了很重的话。所以认罪之后，你再到神面前，你献祭，神才悦纳，这个合理吗？艾薇合不合理？就你明知你不去和好，你就来献祭讨神喜悦，哈哈哈哈！神要不要你的礼物？
啊，不要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
因为你是让了那个人堕落了，就是你一句话，所以要你和好，然后神也开心。
对，你不要以为你热心教会的事情啊，忠心教会的事情，让家人、让爱你的人、让你的亲人都很难过，甚至他们向你怀怨。任何人对你的怨恨、对你的不满，求神给你尽量去挽回。不过有时候挽不回，有些伤害已经去了，求神给你智慧。如何到神面前认罪，也为你伤害的人祝福，记得为你伤害的人祝福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突然间真的感觉到我们被光照了。主啊，我们这张嘴有时候太坏了，我们这个心有时候太坏了，太骄子，太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讲的话说的话真的比屁更臭，比放屁更臭。我们真的求主怜悯，当我们心里骄子，当我们心里受伤，当我们心里充满怨恨，充满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嘴巴真的很臭。所以现在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过去所做说错的事情，当我们吵架的人说的很多伤害我们亲人的事情、家人的事情，现在主，我们谦卑到你面前，承认我们这些过犯，主啊，你怜悯我们，是不知道不理解的时候做的，身不由己做的，控制不了做的，求主借过这些事情，我认罪，主啊，你审判之后也就赦免，因为你说你来办， 孩子交给我，我来发看着办。哈利路亚，主啊，这样子交给你，因为我们没法补偿，有些人都不在我们身旁的，所以主，我们真的求你从这些内疚，从这些伤害人的事情，把我们赎出来。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是有爱与恩典的神，求你爱与恩典现在涌进这些我们伤害的人，求你医治他们，求你挽救他们，主你能够的，让我们不想起这些人，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我们 也相信主啊，你能够，主你一定能够的，因为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再去愿你把我们赎出来，也让我们以后谨慎我们的嘴巴，真的不能再那种没信心、那种仇恨、那种不想再看到对方的那种心态啊，以及做一些重要很重的话伤害对方。所以主，谢谢你啊，我们现在宣告，我们愿意跟这些我们伤害的弟兄姐妹和好，无论如何啊，我们要与他们和睦。谢谢主，谢谢你这样释放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愿意重新得自由，你的光进来，我们不愿意有一天要落在地狱一样的痛苦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当你若要跟我一起祷告，你宣告阿们。我们都会说错话，对不对？我们都无缘无故看不起别人，无缘无故的真的伤害的有时候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这里说，你从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意思说你真的有欠别人的，你不要心存侥幸，以为你在宗教里认罪了就没事了。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如果你明明知道亏欠却不愿意好好的整理，好好的去赔偿，这个会留下一个大大的破口。所以主要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希望我们守节心清啊，公 honest virtuous 啊，然后是faithfulness 对吧，信实公义啊，要圣洁，信实公义圣洁啊，所有的事情不要讲人情，哎呀我没事的没事的，这里不是的。主耶稣说啊，你要守一个律法，这个律法是不要亏负人，你第一个杀人是一个亏负人伤害人，你骂人是一个亏负人伤害人，你拿了对方东西故意不偿还，这个是不是伤害人？是还是不是？你会让对方仇恨你，然后对方会伤害你，他伤害你，你又被伤害了，你又会反击，最后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对不对？所以主要是为什么要这样吩咐？他是首先要你防范于未然。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先知，要成为神的代言人，你要保持你第一，你不杀人；第二，你不骂，不骂人，不伤害人的心灵；第三，你不亏负人，免得你落入没完没了的那些恩恩怨怨、恩恩怨怨。所以，为何不能骂人？为何不能杀人？为何要处理别人对你的怀恨？因为别人对你的怀恨，有可能是你做成的，一定有意无意你做成的。所以和好不一定是认罪，和好是跟对方说对不起，我能不能你们告诉我我什么地方伤害你的，我们能否有一个和好的机会，也许对方就是一个对不起的回事了，让他对方讲出来就没事了。因为如果你留下这个怀恨在他里面，结果有什么发生？小心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要小看这样的一点的火。当你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这个人也许走出来捅你一刀。 所以不尊重人，乱骂人啊，有时候跟杀人，像杀人就是伤害对方，影响对方啊。主耶稣讲这些有什么用意？嗯，可不可以告诉我，总结一下？主耶稣讲完这三段，不可杀人，不可骂人啊，要主动和好，然后要还清你对别人的亏欠，他有什么用意？对一个先知的人生有什么重要？对一个基督徒啊，做一个神的代言人的基督徒，这个有什么用？有什么提醒？会让你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会让你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痛苦的人，还是一个快乐自由的人？一个圣洁的，阿们，一个没有恩怨的人，对不对？一个在嘴巴上不乱，在心灵上不有苦毒的人。所以后面我们就具体分享为何不能骂人，定罪的地方在人的心，律法要管的也是人的心。为什么会骂人？罪由心生，杀人由恨人开始。你骂一个人，你得恨他才骂他，同意吗？你不恨他，你不会骂他的。恨铁不成钢。Anyway， 恨铁不成钢，是不是是恨？啊，他的孩子恨铁不成钢，看着一个恨铁不成钢不听话，是不是一种恨？
对对，是一种恨。
那这种恨里面各自这什么爱，对不对？爱财。但这个好不好？恨铁不成钢。好还是不好？ Anyway，
其实是不好的。你以为是用心良苦怎么样，但是对方是误导了对方。
对，实际上关你什么事？关你什么事？他有恩赐，他有这个可能可以更好，他做不到，关你什么事？有时候我对我儿子，我说恨铁不成钢，我的朋友说你儿子会八国语言还是恨铁不成钢，那已经很杠了，对不对？艾瑞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个爸爸觉得恨铁不成钢，这样对我儿子生气，用我这句话跟他给他听到了，对他有什么影响？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觉得恨铁不成钢？
恨铁不成钢，
就是不满意了，对他的表现不满意了，对不对？
就是你会你会伤害到他咯。
会伤害，我对他期望太
高。太高。
期望太高，忧虑太大，所以恨铁不成钢。
好像我刚才说的没有用。其实他是我的子女，原来我这一句话是以前我这么样说呢，是我要激发他能够对对对对激发，但是没有想到这句话就成了他的忧郁症的一句话。
哦，哇，具体的例子，让他痛苦到死，对不对？他不会立刻死，他痛苦到死，所以。哎呀，主啊，所以骂人有时候起于心里面的苦毒的心，本来是善良的，但是受不了了，你明白吗？心里苦毒了，出口就伤人了，所以小心哦，动机是好的，但身心太苦了，太烦了，就骂他了，对不对？所以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从你的嘴巴了解你的心，主耶稣不要我们带着一个 最爱最大的好的动机，要用一个苦读的心说出最难听的话。作为一个先知，小心我们的心。骂人能助长仇恨，越骂就越觉得自己有道理。 Eric 有没有这个感觉？越骂对方觉得他越废。
有的。
哎呀，主啊，我是不知道不知所措的，以为激发他。很多父母都这样的，拿他跟兄弟姐妹比较，拿他跟表哥表姐比较，这个绝对是一个伤害。主今天要光照，你要杀一个人，不是动手刀杀他那么简单，你会慢慢的让他慢慢的死亡。这个真正的死亡是哀莫大于心死，艾薇同意吗？这样的死才比真正的死更痛苦。
是，我同意，真的。
哎呀，感觉是怎么样？那个心死的感觉，当时就哇，哎呀，所以求主怜悯。所以盼望我们知道，不要以为骂人是我就是公义的，越骂越过瘾，小心你不知不觉合理化自己，上帝的审判就是快要落在你的头上了。骂人摸利拉加的刑罚为何那么重？杀人当然沉重了，但为什么骂人摸利拉加笨蛋废物要说地狱的火，公会大审判的审理，在神眼中那么严重？告诉我为什么神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会让人痛苦致死，让那个人虽生犹死。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基督徒，若你管不住你的嘴巴，处理不了你的内心，你也许带着很善良的动机，却用着最恶毒的行为在伤害人。有些姐妹很想带她丈夫信主，用尽方法来骗她，引导她，压迫她，威胁他信耶稣，结果怎么样？对方没信，以后不敢去礼拜堂，以后不敢听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大的善良，它是一个不够信心的心，一个不够善良的心，有时候做的事情更可怕。人为何不可杀人？杀人有恨人的孩子，定罪的地方还是那句话，在人心，律法也要管的是人心。罪由心生，杀人就是想他消失，对不对？按一个按钮就消失，就按，对不对？罪由心生，当你恨一个人，想他消失，你已经在杀人了，虽然你还没有行动。就一个一个的恨，一个一个的恨，一个一个感觉受伤，最终你会走上杀人。只是手上没有工具，要怕杀人的后果。在你的心在恨对方的时候，已经是在杀人，已经在谋杀他。然后有一种不知不觉的恨人，就是纪念，自我可能觉得自己受伤啊，被害啊，我觉得不公平啊，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只有我这样？自怜、自我可怜的人，通常都自以为意。为什么呢？很不孤。为什么是我？我已经那么好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很好吗？一定有自以为意，同意吗？自以为意的、自我可怜的人， 他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的，所以他会恨一切不认同他的人，他会嫉妒那些比他幸福的人，他会恨那些造成的不恨的不恨不幸的人，还会恨一切那些比他幸福的人。哎喂，同意吗？那些自我可怜的满口埋怨的，说别人会辜负他，别人辜负他，这样辜负他，世界不公平，有见过这样的人吗？
有。
他后面的行动是什么呀？后面的行动，他会评判别人，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他都会做很多事情去反击，会嫉妒。所以小心，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纵然你受逼迫，被世界拒绝，被别人误解，金钱都要受逼迫，对不对 ，Eric？ 所以，当你产生自怜，后面心心不忿，你开始会反思的，开始会觉得神不公平的，这样好不好 ，Eric？ 作为一个先知，变成一个自我可怜，觉得全世界都亏负自己无辜受害的这样的心态，有什么问题？
一定是不可以，因为你会误导人，你自己的信心没有。
啊，对呀、啊，信心没有，你说的很对。我是审判的，上帝都不公平，因为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无辜，我受害，上帝你在哪里？我告诉你，神都不公义，没有人为他出头，他自己出头。你有没有你就遇到过这样的自己出头？所以求神怜悯，作为一个神的代言，无论你为神做多大的事，若你发现有自我可怜的一种象征，其实里面是自以为意的，小心小心，你的心已经不干净了，你后面会有很多嫉妒仇恨，会不知不觉产生。你要留意，最残忍的谋杀案都是怀深仇大恨的人，不是一天的，是一直里面有仇恨才会灭对方全家。在美国一个日本的家庭被一个华人的年轻人杀害，因为那个男生暗恋那个家庭的女主人，他自己暗恋，最后得不到，他做的就是进他家强暴了这个太太，杀了他全家。得不到，为什么我得不到？不公平。然后后面就做很可怕的事情，那怎么办？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易落，任何的愤怒，任何的伤害，不要含怒到易落。易落就是第二天的开始，一天的开始是易落，由他来说，所以含怒不可以到易落，就是不要到第二天。无论公平不公平，我们要把我们一天说的仇恨，说的伤害，带到主耶稣面前，求主耶稣安慰我们。每天晚上回到羊圈，我们都要求主耶稣给我们洗白白。所以含怒不可以到易落，要结单，那天的事情不可以带到第二天。艾薇同意吗？每一天结算清楚。
我同意。
若这样有什么好处？若每一天晚上的伤害都到主耶稣面前求主耶稣赔偿，主耶稣安慰，然后饶恕那个人，有什么好处？若不这样做有什么坏处？
你会有得到喜乐？
得到喜乐，为什么得到喜乐？你解释一下。
因为你没有仇恨了，你把仇恨化为祝福，所以你就 就会有喜乐的感觉。
阿妹，另外一个要小心，我特别为着一些当初的这个张弟兄啊，你不满意的不是别人，你不满意的自己，你自怜要控告自己，含怒多过日落，天天骂自己，天天觉得自己不够好，结果你最恨的是谁？是你自己。所以不单只不能杀人，不能恨人，因为这个会伤害你。当你恨自己，会有什么后果？你爬不起来的。你天天都骂自己是笨蛋，天天都骂自己是魔力，是废物。求神帮助你，你对自己的愤怒都不可以过一落。阿门。那张弟兄，你听到了，打一个阿门。我知道你创业很辛苦，这几年你挫败很多，所以今天你在这里，你要处理的仇恨不单只是你自己，别人对你的伤害，你要处理啊自己对自己的伤害啊，看到了。你从来对别人都很容易放过的，所以你暗中还是恨你老板的，但是对自己的怀恨才会让你内耗。奉主的名宣告，张弟兄不是笨蛋，张弟兄不是废物，张弟兄是只是真的需要神给他一个机会，就能反败为胜的。哈利路亚！好，所以为何一定要主动和好，否则不要来献祭啊？因为不要自以为意。要追求和睦，免得留破口，免得留破口。那么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意，我们就会定对方的罪。我们在神面前还虚伪，装作没事，实际上留了破口。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虽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生追赶。就我们对我们的家人说过一些过分的话，我们的嘴唇又说些欺骗的话，承诺了做不到，然后我们真的没想过要追求和睦，还是少爷怎样那个少爷脾气，面子挂不住，不愿意和好，不愿意一心追赶。没有和谐的家，我告诉你，很累的，你不想回家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家是我们其中的避难所，教会也不能搞得太复杂。当你跟教会人际关系太复杂，你很多伤害，你也不想去教会的。所以这里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虽然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你说牧师，我没有犯错啊，没有做错，一个手指打不响的，对不对？别人伤害你，若你不还手，不会有后面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心洁净我们。所有你怨恨的人，所有今天跟你关系不好的，不是单单你怨恨他的，一定是你做错一些什么事情，一定你做过一些事情让他误解你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动和好。主动的看到对方的样子有点不妥当，看到对方躲开你，你要主动请找他吃饭，听到吗，张弟兄？对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他躲你啊，你要主动单独的去接触他，不要去接触他说：“哎，我是有什么得罪你？”这样会是没用的。主动请对方吃，主动买东西。给对方，这个是一个打破僵局。所以同样在我们觉得有些人得罪我对我不满意，甚至他对我不满意，有一天也许会做伤害我的事情我要亏欠他钱也好，亏欠他礼物也好，我要想办法尽量的和解赔偿。求主让我们知道，主要我们信实，要我们公义，叫我们圣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亲兄弟明算账，白纸黑字，对人都不信实。Eric 同意吗？亲兄弟明算账，以后若有人问你借钱，你该怎么做？ Hello？
啊，我以后有人在跟我借钱，
我知道你现在是不用开欠条的，你现在不写欠条，让对方写欠条，你怕伤害他。
对。
但是若你欠别人的，别人不要你开欠条，你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一定要开欠条。你知道为什么不开欠条不好？
后面会有导致争论。
对方会没底，对方会没信心，人都不是信实的，对方会有信心危机，所以亲兄弟明算账就是要白纸黑字。我告诉你，教会都是不信实的，对不起，所以没有人是信实的，人会忘记的，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所以以后又来说要借钱给你，你要怎么办？写清楚几年几月几日，对方主动提出要借钱给我，啊，我答应他，我会尽量，也许一年一定要有一个联系，一年之内还给他，给一个日期在里面。纵然到时候给不到啊，也可以有一个 extend， 对不对？再写一个新的线条，白纸黑字，魔鬼就没法控告。他拿这个可以到法庭告我们，对不对？所以我想问 Eric， 这样有这样做有没有好处？啊，
有好处，有好处。
就不会怀恨在心，对不对？会明明没信心的，担忧你不还的，想尽办法，老婆叫我追啊，什么什么，我有困难了，想尽一切的办法要你还钱。所以 Eric， 人都是不信实的，还会偏谎言。所以最初有时候基督徒之间的伤害是最初没有讲清楚，后来讲得太清楚，变得无情，同意吗？哎呀，所以我看到教会有很多同工，教会有很多的长辈，基督徒，他们合作的时候没讲清楚，大家都错误期待，想得很美，最后出现一些没想到的一些失望，就觉得对方骗自己。OK 啊，记得避免对方怀恨，避免你恨别人，才是这个经文最重要的。你要成为一个先知，一个有永生的人，要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小心小心小心有破口，自我可能是破口，没有白纸黑字是破口，心存小心，讲不清楚，然后后面感觉受伤害了，讲得太清楚，好像为钱。我看了太多这些让人为遗憾的事情。像龚姐妹，我相信你之前就是最初讲不清楚，给那个那些领袖，对不对？钱给他们很慷慨，最后他们讲不清楚，你就要想要清楚，最后就变成冲突了。所以求主怜悯，脑筋，对不对？最初讲不没有讲清楚，心存小心，信任信任，最后发现有问题，要想讲清楚一点。你要讲清楚，所以对方说你无情，没信心，没信用，没信任，关系就拉破了。哎呀，好难过啊，对不对？所以神要的律法是要保守我们，不要丢进这些陷阱，魔鬼要破口，给魔鬼破坏我们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活物，一心追赶，在他星星之火的就把它灭掉。阿们啊，这些都是一些很真实的一些建议给大家啊，不要心存小心。基督徒合作，我想问 Eric 要不要签合同？ 要还是不要？
一定要，一定要。
一定要，以后要讲清楚利润多少的范围。我告诉你，真的，不是不信任对方，讲清楚比较好。所以求神帮助。最后，我要三个提醒，三个方案是从永恒看今生，论先知如何处理仇恨。真的作为有在先知，该如何处理心中发不掉的仇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不掉的仇恨，饶恕不了，到今天想起都痛，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对不对？那么你要有三个相信。第一个，相信主的公义。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要再追那个人了，向主伸冤。阿们。你是有永生，你是有神的，你是有约的，向主伸冤。主啊，他这样对你儿子，主啊，他这样亏待你的仆人，主啊，他这样。我想问公姐妹，这样伸冤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上帝会出手吗？会还是不会？伸冤不是咒作对方，伸冤是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神。这样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帮助？当你伸冤了，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说。
当我遇到我遇到这样死的时候，我不周主，我就是交给神祷告，交给神，交给神。
我知道你交给神，但是你当年没有伸冤，没有伸冤，你的情绪还在里面，所以要伸冤给神。
对，
受了什么伤害？我有多么我的难过，我的情绪。当你伸冤，他会追究的，他会。报应，意思说不是按你的愤怒，是按他的公义，他会追讨，然后他会还给你。我告诉你，伸冤，伸冤不是在眼前，就我不伸冤，我还是自己搞，对不对？公姐妹，还是自己搞，搞这个找人谈的，找我谈的，找，心里不愤了，不服气，所以愿你向主伸冤，
没交给。
什么？
你真没有完全交给主，
对，
老是用自己的办法。
对，继续讲，对方最后对方又受伤害，对不对？神的名又丢脸，所以快向主伸冤。当你做一个神的代言人，千万不要处理情愿让步，听从主怒，向主伸冤。神是公义的，你就可以以善良胜过邪恶。你可以饶饶恕了，神是公义的，阿门。神一定会追讨的，基督神都会追讨的。所以他说：“伸冤在我，我报应。”你才可以善良胜过邪恶。第二点，顺服主的吩咐，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想到这一点，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愿意无条件。奉主的名去免对方的债，主同样会免我们的债。愿意免债是代表你不要在这个事情没完没了的，没完没了的不解释，不反制不自怜不忘记了第四个，总之就是不解释，不反制，不自怜不忘记，再都忘记，总之四个不。因为你越解释越麻烦，越你再没完没了，甚至你不免对方的债你也得不到神的饶恕。所以聪明人顺服主，主要你尽快免对方的债。事实上有些事情你不饶恕对方，是因为你自己不饶恕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有一部分是你错的，你不承认，所以一直追讨是对方的错。所以在每个事情上，求就是靠圣灵光照自己，认自己的错，他的错不关你的事，让神追讨。阿们，跟我说一遍，认自己的错，对方的错交给神， 不关我的事，免我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你愿意免对方的债，你就自由了。阿们，释放自己。阿们，对了，释放自己，神就喜悦，对不对？只要你没有恩恩怨怨的，晓得恩恩怨怨，你里面不会内耗，不会内卷，谁伤害你都好，伸冤给主，要宣告，我愿意免对方的债，然后不再追讨了，壮士断臂，你就自由了，哈利路亚，阿门。但是你觉得对方是我爱的人，又说不要爱我的，最后把我钉在十字架，怎么样？效法主的饶恕，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每一个伤害你的，特别是基督徒，他认为他是对的，他有理有据，他认为他看的是真理，他当自己是上帝，他来审判你。所以当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虽然每一个人都不真知道自己在做这个事情是绝对对还是绝对错，但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是怜悯人的软弱，当你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能效法耶稣的饶恕，你真的从心里真的容不下仇恨，你同情对方无知，真的，他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竟然是无知。我常常笑那些自以为是的基督徒自以为意的，他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已经可以判断这个事情。主说不是，除了里面的两个字，无所不知变成无知。Eric 同意吗？那些，你当天就说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你同意吗？这些
我同意，我同意。
他们无知，对不对？但你回想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是怎么样？他心中是充满的是仇恨呢，还是怜悯啊？
他充满怜悯，也是很伤心的这么样说。
对，伤心。我有一次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很善良，突然间被圣灵带领我去到耶稣基督十字架底下，他就在上面讲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不晓得。我突然间发现我所谓的善良对比他的善良完全不是一码事。原来我们人类有一种自以为意，我们的善良对比耶稣基督这句话，对着那些明明伤害他的，他可以同情他，为他们求神赦免，为这些罪犯代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只有神是善良的。 Eric 你同意吗？你不够善良的，对不对？只有耶稣是善良的，那么我有什么好说的？我们要笨，心存小信，我们要信错人，我们有时候做事情不够仔细，爱人要单纯，做事要老练，很多事情没有讲清楚，要借贷有没有签清楚那个贷款那个条，那个借钱的欠条，很多事情这小小的破口，弄得我们人仰马翻。所以今天我们宣告，你作为神的仆人，你要活出以后不再陷入仇恨杀人这种的陷阱。第一，你要相信主，相信主的公义；第二，你要顺服主的吩咐；第三，你要效法主的饶恕。你这样三个秘诀，你就可以抽身出来，免了试探，也免了神的审判。阿们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愿意今天这三段经文，三个吩咐，主耶稣自己的榜样，让我们真的深深知道我们有出路。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永生而神国的代言人，活在地上的自由人，帮助我们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 早上带着新的光、新的力量去面对生活中所有的冲突、所有的仇恨、所有的伤害。谢谢主给我们新肘、新皮带，现在就给，现在赐给张弟兄、艾瑞、龚姐妹、我们林丽、我们所有弟兄姐妹、Joshua， 所有的心中有点感觉自己很冤屈无辜的人，主啊，你给他们，就这三点，能成为一个耶稣眼中美丽善良的代言人，就是旧约所谓的先知。立即进前度义的先知需要善良，需要这种无私，需要有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所以主，谢谢你祝福登山宝训给我们今天解开的亮光，也给我们很多具体的一些提示，让我们爱人又单纯，做事要老练不要留在破口当中，也不要心怀恨，也不要自我可怜以及我们自以为意而不知道。谢谢主今天奉主的名把这些所有破口都堵住，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受伤的地方主啊你来医治。谢谢你让我们真正可以奉你的名活出爱，奉你的名活出耶稣基督爱心的代言人，在这个世上带出善良的生命，使荣耀归给天父，使人得平安。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活出爱吗？愿不愿意？愿意的阿们愿意打出阿们。所以我们真的不懂得爱，也活不出这爱。就送我们这首歌做结束。心中有受伤，心中还是有黑暗，心中有不忿，今天是对你说的，要处理仇恨，承认我们都是人，会有受伤，会有怨恨，但怨恨会溜掉恩膏，失去恩主，求神怜悯我。先到他面前领受这样的爱。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哈利路亚，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奉献爱，把心中是希望你们能活出他的爱，不单只不散，耶稣的爱激励我，正面带着和谐的生命，我们受伤变得刚硬的心，现在求你软化我们的心，换掉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再次去爱。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的爱软化我们的心，
摸不着却看得见。
让我们每天都活在爱中，也分享爱。
因为有我，感激给
生命，
主的爱
不容易伤害人的生命，不愿意说话伤害人，
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靠着神的公义，记得主的榜样，我们可以饶恕，可以代求，让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人，成为主爱的代言人，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离开人与人的伤害，成为爱的代言人。
活出爱，
我宣告，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离开黑暗，不单止不犯罪，不杀人，不骂苦毒的骂人，离开苦毒，离开圣境，离开破口，离开不公义的生活，让我们真真正正的活出一个自由的被释放的善良的生命这个是主你对先知的要求，也是今天晚上你对我们众人的要求。主啊，我们太容易陷在那种破口，陷在别人的陷阱一个坑里，才自以为是，自以为意。当我们自我可怜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落在那个陷阱当中，后面就是自以为意了，然后再攻击别人。所以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光照我们，你的律法就让我们活在光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荣耀全归给你，这位爱我们的主。愿圣灵借着今天的话光照我们，给我们力量，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今天晚上欢迎我们的张亮，第应该是第二期来的之前很少见到你欢迎你，欢迎你有什么分享？时间有点紧了，还有七分钟就45分了今天有什么一点的得做你们想分享的可以打开你们的音响就可以讲。张亮你可以啊，有什么得到的？什么是有什么一点得到的？讲一点就好了。
感谢主，就是今天您讲的那句话，就是为我的祷告说，我在不断的就是否定自己，控告自己。其实我这个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其实这几年我的内心真的是很心力憔悴，心力很憔悴嘛。
对对对。
就感觉刚才讲到的那个实心，我今天就跟王菲在讲，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就这里感觉就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就是好像就很硬那种感觉。那今天讲到这个，刚才祷告就要求神把我们的实心真的是换成肉心，肉心让我们也不要不断的控告自己。其实我们在神的眼里应该都是比较优秀的，但是我们可能还是用世俗的眼光在看待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求神光照的地方。
是因为什么会
感谢主
变硬？因为我们受伤了，惧怕了，甚至挫败，都让你对自己打结，对不对？让你的心要保护，在这边有惧怕，就会硬保护起来，对不对？这边哎呀，好像很难的，你要退，最后你把你的心用盔甲保护起来了。吵架受伤了，你要保护你的，你退缩， 就你在你的心门外，你的心外面加了很多的盔甲，最后连你都进不去了，所以这个变硬是
是的，
啊变硬啊，不是你石头的心，你是变硬了，变石化。石化慢慢变成你还没信主之前那种石化，石化过度了，你就会麻醉自己，想办法让自己开心，就会也许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浪费时间的事情。主啊，你怜悯我们的张亮，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最近这个中国经济不好，很多年轻的创业的很多的经济他们的作为丈夫的，他们在外面经历很多的压力，里面烦躁，你自己告诉自己是笨蛋，自己告诉自己是失败者，这些的话让他起不来，心变得越来越心灰心硬化，主啊，这些都是谎言，张亮也相信这都是谎言，你仍然是聪明的，阿们，你仍然是很多老板很欣赏的，只是你自己对自己讲很多负面的话，很多的灰心让你动不了，所以主，今天你把张亮带来了，要他第一个的不要杀自己，不要跟自己说这些笨蛋的废物啊这些话啊，不要骂自己，骂完以后自己起不来，所以主，我们奉你的名，愿你听，让你让张亮听到天上的声音，你是我的杰作，你是我的王子，你当年离开那个大公司那种勇气在哪里呢？所以主说，你们的自信去哪里了？神给你一句话 ，Nothing to lose。不要怕失败，越怕失败越不敢接受别人的机缘，怕负不起责任的啊，就越做越少，小钱不出大钱不进，阿们，所以求神帮助你，当年你说不敢要他们付钱给你去开那个办事处，那天我就知你走错路了，你的格局打不开，你的布局打不开啊，你没法接到单子的，所以主啊，为着张亮体验老板爱心当头，最后破坏了整个计划。但主啊，我见了他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所以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恢复他那天看到科技原本要把办事处盖在里面的，最后老板不给，所以最后就做不成。所以主啊。啊！求你现在发富人卫神奇，没有那个办事处，张亮也找一个在家以外的办事处，不要留在家里，留在家里会很容易灰心。所以主帮助张亮，给一点点压力给自己，找一个办事处，哪怕是共用办事处，孵化器都要了啊！所以主祝福张亮，愿神给你重新开始，过去错的。啊，主来接过去，阿门。你亏待自己的骂自己，让主接过去啊！不要自己去买单了，不要再用放大镜看自己，也不要用倒后视镜来开车，你死都不知怎么死。你们有耳可听都当听，张亮不是唯一一个，你们很多人都用放大镜、用后视镜啊看自己的问题，用后视镜来开车啊，不死才怪。你找到自己问题有什么用？你找看不清楚前面还是死路一条，找到原因没用的，要找到出路，失败者找理由，成功者找机会找方法，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做失败者所做的，不要在自己身上找理由了，失败者找理由，成功者找方法，是这个问题是可能是我的问题来，但是我需要一个方法如何摆平胜过这个问题。哈利路亚，主祝福张亮，也祝福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当听的啊！你们要离开你的自我控告，离开你的谋杀，离开你那个伤害，你才能真正做一个快乐自由谋释放的被神使用的器皿。张亮，你愿意被神使用作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吗？在职场上荣耀神，要不愿意？你们三个阿们，主啊，不是我一个人在做，让我证明我是爱你来荣耀你，是你要用我来荣耀你的名，在我的软弱上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的刚强上面你会指示我勇敢的冲出去，所以主祝福张亮把刚强化软弱，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把刚强化软弱都能荣耀神，为神要收取他的荣耀在你们身上，要你们刀空谦卑做一个器皿，这些日子就要张亮你谦卑下来，我们这里祷告感恩交托 立约，奉耶稣基督的名，有耳可听都宣告阿们。阿利路亚，感谢主。 OK， 谢谢张亮。还有没有别人要分享啊？谁愿意分享？一点就可以了。
黄牧师，我要分享。
啊哈，来。
感谢主，我觉得主好体贴。我最近确实有些经历，好像有您今天讲的那些。我前面开始对这些经文确实也不是太理解，后来听着听着到最后说如何处理心中化不掉的仇恨，三个相信的时候，那您在讲的时候我都眼泪被涌下来了。我觉得主啊，就是好像被主借着王牧师释放出来的话触动到我的心，那也释放我的自由。感谢主，谢谢王牧师。
是啊，那三个才是今天晚上的重点。我有时候就前面讲的太多，后面这三个讲的太小，但是我真的相信主要这三点释放不单止你。所以主要祝福灵力，灵力的心何等的敏锐，灵力的心是真的需要主你直接的话语，你的威嘛。谢谢你，灵力知道了。林丽跟我说，我知道了，跟我一起说，我知道了，主啊。
我知道了，主啊，谢谢你爱我。
对，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没有前面的光照，没有前面的铺陈，我们到这三点的时候没有那么深刻，原来我们前面听不懂，前面还没有被光照到，原来我们真的遇到这些事情，我们还以为我们还在得胜的环境，实际上不知不觉已经陷在那种苦毒、那种伤害而不知道。所以主，我特别为着灵力向你祷告，求你保守灵力在你的善良当中，保守灵力在你的光中，当他愿意伸冤给你，你就为他出手，他可以不再自己出手。当他在你面前说免我的债，如果免了别人的债，主啊，我就很轻松了，你这个我免债就不用被你。给你定罪了，我犯再多的错，主啊，你都会饶恕我的。对，主啊，你这样吩咐，你也这样祝福我，也最后真的主啊，赦免我们，有时候都是无知的人，真的做了一些事情，真的不知道的，以为这个是对的，就要用重的话，是用严厉的话，用一些伤害性的话来鼓励对方。所以主啊，我们真的很软弱，人的罪就是比起伤害就是我们的短板，我们的无知，我们看不清楚这个后果，所以做了很多错事。所以主啊，今天是三点，谢谢你，他如何释放我，如何释放灵力，也就是如何释放我们的 Every， 释放我们的公姐妹。谢谢主，感恩再次为着我那么可爱的属灵女儿，真的更晚上的，我能感动她的，她都能感受到。谢谢主，她继续在我的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是这里的仆人能成为她的祝福，这个是我的心愿，也会成为我的祷告啊。我们的灵力，你是有福的，你是蒙大恩的女，这个相信的。有福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
阿门。谢谢主，谢谢王牧师，祝福大家。
谢谢你的回馈，你的回馈对我太宝贵了。我认为那三点最重
要，
但是三点是应用的，我留在最后讲。
讲的太棒了，
谢谢你，感谢主，最好是能用嘛，对对。Evan 有没有什么回应？最后的 Evan，
王牧师，真的真的有，就是那个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那句话，父啊，求你怜悯，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这个就是点醒了我们不要去做警察还是什么，去指责一些。判官，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神使用的人。这句话真的是 提醒了，尤其就是说你明白了这句话，就你会每一句话从你的口中都是一个祝福的话。
阿门。就算是伤害的事情，原来都有神的允许，背后有美意，要你知道你的骄傲，你知道你的有时候对情不够老练，留下破口，要摸出来空气，没有无辜的，你理解吗？没有完全无辜的，别人误解你都是你做成的，所以主啊，只能说我们的 Eric 太善良，也有时候爱得很单纯，做事真的不够老练。但是我觉得经历是讲一次，艾伟，我们真的愿意每件事情不要那么快相信对方的人格，不要那么快很善良的为对方想太多，太体贴人的意思，小心哦，天使飞得太贴近地面变成凡人了，很烦的人。天使要常常飞到神面前，天使是奉差遣做神的事情，还有在神面前才有光啊。Ever， 你是天使对不对？你善良的天使去帮助人的，你要多飞到神的宝座前领受光，要遵循神的旨意，对不对？这样子就带着光了，也不会容易飞得太低，被人的需要、人的说话拉下来。Ever， 不要飞得太贴地，贴得太近地面，你会失去光。天父祝福我们的 Eric 继续做爱心的天使，继续成为神里的仆人，遵循你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may your kingdom come， may your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在 Eric 的身上，在 Eric 所到之处成为真实，成为祝福。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求神帮助 Eric 是你的器皿，只有刀空就好了，不要计算代价，也不要计算人的恶。Eric， 你的心里刀空就好了。主给你的超过你的能力的，被主给你的祝福，给你的恩宠超过你能想象的。哈利路亚，宣告你们到基兰丹是要得地为业。阿们，你们到那边，他们看到你们，就让他们看到更大的机会，更大的版图，让他们有贪心，愿意得的更多，以及他们现在愿意祝福你们，阿们，让他们看到你们是天国的代表，是天国的使徒，是来祝福他们基兰丹的所以主啊，帮助 Eric， 帮助 Joshua 有属天的口才，他们确实被差遣的，确实被神拣选，要去回应这个地方的那个过去的官员，他的朋友，主啊，祝福他们要做的事情，愿他们三个Angela、Joshua 跟 Eric， 他们的身份是有带着天上的荣光，天上的权柄，让人看着他们就信任他们，也祝福 Eric 的手去祝福他的朋友 Rami 让他朋友的身体经历神奇的医治让他身体的忧虑不会成为他的绊脚石，他的 有健康，有信心，主啊，他就离不开我们的 Eric， 他就更愿意说服他的家人成就更大的心，去给在做手后才让他真的摸到他们的需要，回来再修正他的方案，连家人都愿意参与这个事情。哈利路亚他们一开始就信心不够，我们要反败为胜，让他们有信心，我们软弱让步退步他们会越来越退，所以求神帮助 Eric 半步不让，阿们 Eric 有信心寸步不离，仍然坚定神给你的意向。赞美主祝福我们所祷告的，愿主伸的手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同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
你们有做什么事情，记得天上的神施恩的手必帮助，离心笔记，天上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求神帮助你们，短短的祷告，短短的求神，阿们，你们要的就宣告这句话，阿们，真的求神赐给你们口才，这种叫做暂时祷告，就是一种短短的祷告，就像离心笔一样，哇，很紧急的短短的一个 圣战，就是短短的神啊，我该怎么说？神啊，我在心中，我该怎么回应这个机会？这个问题该怎么回应？就是给你们短短的祷告。阿们，师父你们，今天晚上都到这里。这位耶稣应许的，你父的灵会把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你不需要预备说什么，是神的灵，到时候会赐给你该说的话。
王牧师，
你好，
王牧师可以为我祷告吗？
啊，
我是叶子妹，五指山的海南。
我们的姐妹美惠，天父，我们在这美惠姐妹，主啊，当他说出他的困难，他的情况，主啊，你感动我。也许本来要去六月底要去马六甲，不，五月底去马六甲的改成，也许要去海南岛。主啊，因为你心中有我们的美惠，所以主，我们愿意，主啊，你只给他忍耐。我知道他多年的看到感觉到教会弟兄姐妹不够尊重他，所以主，我们为着你的细女，他在这个光景，在这些重男轻女啊，还是环境，甚至有一些不够顺服的同工的围绕当中，主啊，你知道他的难处，主啊，虽然我不在当中，主，你告诉我是这样，所以主啊，你的细女啊，他也不肯强硬啊去做决定，主啊，我求你给他温柔，但是也给他贵气，给他有权柄，给他跟同工一起祷告，肢体聆听，一起来真正的听，给他智慧，给他感动，该怎么处理他们面前的问题，给他们同感一灵，我宣告他们能同感一灵，就不怕外面的压力了，过去不怕，现在不怕，以后都不怕，你们得到这个挂牌，这个是神的恩典，是那个五姐妹给你们申请的，也是五姐妹拉我到你们那边讲道，也是神差我到你们那边讲道，为你们所有弟兄姐妹祷告的。我相信神啊，你要用你的仆人跟他们的关系啊，在这个事情上做中保。所以主，给我们有机会，真的可以视频对话也好，跟这些同工一起见个面啊。所以主，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事情，谢姐妹一个人好像落于一种两难啊。所以主，我们再祝福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谢姐妹的，这个教会也不是那些同工，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哈利路亚，特别是在五指山的，哈利路亚。所以主啊，我们宣告，主啊，你要恩待他们教会，保护他们教会，愿他们教会所求的啊，全都顺利，甚至他们会找到一个三次里面的牧师，呵呵，暂时来帮助。但主，我们不知道，传言祷告你，交托你，祝福这姐妹，给她智慧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真的。啊，求神去给你智慧啊，甚至找一个你喜欢的、爱你的、跟你有比较默契的一些三字里面的牧者，若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跟你有机会按你，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啊。我们再谈好吗？我们找机会啊，我相信神有新的方法，旧的方法，旧新酒新皮带。也许我们过去想的不可能，不可能，也许才会给新的可能。阿门。
好嘛，谢谢你。
我们这个礼拜有点忙，我下个礼拜也许我找一个时间，周一、周二也好，我们就跟郑牧师也跟一些同工一起祷告好吗？我们集体聆听，神有办法。谁有办法？你们现在是快乐的烦恼，拿到牌挂的牌，现在变成烦恼。感谢主，总会有烦恼的，慢慢来，一步一步来。祝福你，感谢主，晚安，大家晚安，晚安。